我们起来祷告。主，你是世界的光，让我们都来跟从你，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全知全能，统管万有，你也是那位坐宝座又满有怜悯恩慈的主，我们敬拜你。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你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你的慈爱归于敬畏你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求你的光光照我们，照亮我们内心的深处一切不讨你喜悦的罪行，让我们来到你这位圣洁的主的面前，祈求你十架赦罪的大能，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应许。在这疫情泛滥的今天，我们要为所有执政掌权的祷告。主啊，求你赐他们有智慧，有方向，得以迅速控制疫情。我们为所有医疗团队的摆上和爱心感恩，求你保护他们，恩待他们。也为所有受到感染的人祷告，恳求你施恩于他们，让他们快快得到医治，迅速的康复。为所有失去工作的、生活上有困难的祷告，也求主赐给他们心中有盼望，得到及时的帮助。主啊，我们祷告万民都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回转归向你，求你以你的全能大能来医治这地。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接下来我们来读诗篇第32篇。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第32篇。诗篇32篇，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得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并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是神的话，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的信息是我们主任牧师栾大方长老的正道，他讲的题目是蒙主赦宥乃为有福，蒙主赦宥乃为有福。主任牧师栾大端长老，
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我们仍然能够借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能够在一起能够敬拜主。虽然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实体的崇拜，但是这也不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崇拜，因为在所有的崇拜当中，只要我们是在灵跟真理里面敬拜，这个都是有神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实体的崇拜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祷告祈求主，让我们实体的崇拜能够尽快的恢复。我们也明白，纵使恢复实体的崇拜也是一个过程，好，我们不太可能一下子所有的人通通都回来，那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个过程。所以也盼望我们一起来好好的祷告。那么我们整个教会的同工 特别是在蒋太部里面，一些同工已经在开始思想说，我们如果要开始一步一步的开放的话，应当是如何来开放，可能是一个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这一个晚上播这个实体崇拜呢，是11点开始，对于国语堂，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来参加这个晚上的崇拜，就像我们参加实体崇拜一样，好吗？我们平常实体崇拜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赶不及啊，那么或者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现在这个网上的这个崇拜呢，11点应该大家都已经到了吧？好，那么而且我们也有一个盼望，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这个15分之前就上来，因为我们15分之前，我们国语堂已经开始这一个播放。中间有许多非常有意思，是我们这个 AV 部门的同工所精心设计的一些材料，那他们花了许多的功夫，我希望大家10:45就上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也盼我们所有国语堂主日学的老师能不能够准时下课，准时下课应该是10:30，好不好？这是我心里面的一点点的感想。那么如果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有儿童是在儿童部门的话，10:30儿童部门就开始他们的崇拜。我参加过好几次，我只能说每一次都非常的精彩。2个礼拜以前的儿童部门的崇拜，一开始就是一个圣经的问答。哎呀，我觉得如果家长跟孩子一起做这个圣经的问答，是多么有意思，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善用教会的这些同工们在这些事情上所费的这个努力。我们今年还是会有 VBS， 但是儿童部门的同工已经告诉我说，他们也准备用网上的方式来进行。好，我也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努力献上感恩。好，我想如果我可以给我的两个外孙女报名的话，我一定要帮他们报名。他们两个人在家里已经把他们的爸爸妈妈呢折腾的这个有点点要吃不消了。好，那么当然目的不是这个，而是让他们也一起有机会学习。8点的时候我们这个崇拜会直播，我们特别是想要方便一些弟兄姐妹因着服事的缘故11点没有办法上来，比方说在福音班里面的同工，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福音班差不多有80条线进来，如果有30位是慕道的朋友，那有50条线就是我们福音班的同工。我们也希望在福音班服事的同工不要失去一起参与敬拜的机会，所以我们8点呢就会重播。好，那么但是我也希望呢，这个是为着因为我们11点没办法上来，所以我们8点呢会不会失去崇拜的这个机会，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想法。好，那么我们也感谢神，我也希望说在我们播这一个崇拜的时候，唱诗的时间我们一起唱，读圣经的时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那这是我们在实体崇在这个网上崇拜当中，我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好，那么而且我也晓得每一次我们的这一个负责音乐负责崇拜的这些同工，我们都花很多的功夫。比方说在今天的序乐呢所谈的就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变奏曲。好，我在底下听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音乐，也预备心来崇拜神，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如果你是在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才进来的话，我觉得好可惜哦。我们前面那一段序乐的时间，然后借着诗歌敬拜的时间，我们都错过了，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唱的最后一首诗歌 Shine Jesus Shine 真光照耀，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里面的信息真的是鼓动我们的热心，也提醒我们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而且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今天跟大家所传讲的信息题目就是蒙主赦宥便为有福。 如果我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我们信主的人到底我们最深刻的属灵的经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我不晓得我们会怎么样子的回答。特别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许多人生病了，也许有一些人病得到医治，这就成为我们最深刻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有一位姐妹，她大概在十几天之前就已经是得到了新冠肺炎，然后在进医院之前呢，病情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大家非常的担心，然后为他祷告。我特别记得差不多在十天之前，他那个时候还能够送短信出来，他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谢谢，咳嗽严重起来了，就没有再继续的写下去。收到这个短信，我们心里真是着急，我们也动员认识他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也在周三的祷告会为他祷告。那么后来他住进了医院，没有办法再接电话，我们也不忍心打电话，因为到后来打电话给他，感觉到他呼吸急促，那么他也没有办法继续送短信。他的女儿几乎每天就发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他的病情，上上下下我们心里面真是担心。那么今天早上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一个更新，哎呀，收到他之后心里面真是喜乐，谢谢大家祷告，我可以呼吸了，活着真好啊，感谢主。住院治疗期间最低谷无力呼吸的时候，我耳畔听到的是说，因他受鞭伤我得医治，受刑罚我得拯救，多么大的恩典，生命属于神真好， Praise the Lord。 没有错，我也回了一封信 PTL， 真是感谢主。所以在艰难当中有人蒙了医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晓得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生病，我们也为他祷告，但是好像仍然没有得到医治。甚至有一位我们非常敬爱的李李彩凡伯母，那么最近也因为新冠肺炎被主接去。所以我盼望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希望认为我们最深刻的经验就是病得医治的经验的话，弟兄姐妹，迟早有一天有一个病让我们不得医治，到主那里去，是不是？所以什么是我们最深刻的属灵的经验呢？医治是出于神，医治是出于神，任何的教导超过这个就不能够符合圣经全面的真理。我再讲一次，医治是出于神，任何的教导超过这个就不能够符合，我再讲一句，圣经所启示的全面的真理，好吗？好，所以我盼望我们对于这些事情也能够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另外也有人会感谢的是说，感谢主，现在公司开始在裁员，我的工作保住了。上个礼拜三小女儿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给家里面所有的人，说为我祷告，在加州时间11点钟，也就是我们东部时间的2点钟，他们要开一个会，因为公司要宣布裁员了，那我们大家通通都非常的紧张。我的小女儿就送个短信给我，跟我太太，就说说不定我万一被裁了，我就回家来跟你们一起住啊。那我就说没有问题，你到我们家呢，我们包吃包住不收钱，你就来做一段时间的啃老族好了啊，好像是让她心情不要那么样子的紧张。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她说她的工作 safe。但是他非常非常的难过，有两个他最好的朋友也是很能干的律师竟然被公司给裁掉了。他说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 me, I'm upset and angry。 他觉得公司所做的一点点道理都没有，他很生气，他也非常的难过。所以就是碰到我们的工作保住，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个能够成为我们基督徒最深刻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吗？还有一些其他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所以到底什么才是圣经上所说的基督徒的真正属灵的经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蒙福的人，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历久不变 万古长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祝福呢？我想答案就是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刚刚所念的诗篇32篇，这是在5月2号我晨更的时候所读到的，心里面感受很深，因此就有这样的感动，说也许在某一次的主日崇拜里面，就根据这一篇信息跟大家分享。我用的题目是蒙主赦宥，乃为有福。定这个题目并不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字是师母的名字，而是呢，我看 Bible Gateway 呢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名字，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基督徒认为真正的这一个祝福呢？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知识的出发点是认知自己是个罪人。那么这一位保罗以后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好，那么不单单奥古斯丁这样讲，甚至就在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上，有许多最伟大的最好的一些文学的著作所探讨的都是罪的问题，像杜斯托耶夫斯基所写的《卡拉马祝福兄弟们》，很深刻的描写罪，他写的《罪与罚》那更是很露骨的讲到罪。那像霍桑，美国的一位出名的一位文学家所写的一个小说叫做《红字》（Scarlet Letter）， 也是对于罪有很深刻的体认。等一下在讲到的时候，我会稍微提到他。所以我最后要回答我一开始所问的问题：什么该是我们基督徒灵命里面最深刻的经验？那应该就是对于罪的体认，跟对于赦罪之恩的一些体会跟感恩，这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在灵命上最深刻的一个经验。诗篇第32篇，如果我们只是按照这一篇经文的次序来看的话呢，大概可以这样子来看。好，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蒙赦宥的福，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个人悔改的见证，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呼召虔诚人来祷告，第九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人生的一个抉择，然后第十一节是用赞美来做结束。有的人认为呢，这个第一段跟第四段好像很像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诗，然后中间的两段呢就是感恩的这个诗，所以智慧感恩，感恩智慧。那么这是我们从文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那么当我准备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我想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比较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蒙赦宥的福，其次呢，我们必须说我们所以能够体会蒙受宥的福，蒙赦免的福，是因为我们深深体会到闭口不认罪的苦，在苦当中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福。第三方面呢，我们要提到说这个蒙受宥的福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跟我们的诚实认罪有关系。如果这样子的话，当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不可以顽固，不可以神借着管教给我们认罪的提醒。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蒙赦宥的这个福不是一次的事情，是我们信主的人一辈子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蒙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蒙福的人生是因为我们随时随地时时刻刻体会神赦免的恩典。我们在预苦期祷告之旅里面呢，有提到耶稣祷告教导门徒祷告的6个求告，前3个求告是关乎神的国，后3个求告是关乎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后面的3个求告里面都是每一天的求告，正像我们每天需要饮食才能够使得我们肉体的生命能够存活，同样的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每一天需要神对于我们罪的赦免，是每一天需要神赐下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罪的引诱和试探。 所以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头一方面是蒙主赦宥的福。三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十一节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那么从这个前面跟后面的经，我们看到几样事情。首先呢，是看到说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人是有福的摆在句子的最后面，原文是摆在最前面。这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是有福的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三个论到罪的这个观念。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过，然后翻成罪，然后又翻成不算为有罪。其实这是三个都是论到罪的字，而且在这里因为诗篇是平行的讲法，所以这是三个论到罪的字呢，在平行讲法里面用的应该是类似的意思。但事实上呢，这三个字也有不一样的分别，等一下我来解释。那么不单单论到三个罪的字，也有三个字呢是论到赦免。赦免、遮盖，然后不算，所以有三个不同论到罪的字，讲到罪的严重，讲到罪的广阔，也有三个论到赦免的字，就讲到赦免的这个完全。而诗篇三十二篇是从有福开始，从赞美做结束。有人说这就是整个的诗篇呢、啊。诗篇第一篇不是说有福啊，这一个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诗篇结束的时候，从146篇到150篇都是用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翻出来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是希伯来文的动词赞美，路就是希伯来文动词后面所加进去的附加的这个字，就是你们，你们要赞美。亚就是神的简称，亚位的简称，所以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是从有福开始，从赞美做结束，正像诗篇三十二篇是从有福开始，从赞美做结束。蒙主赦宥的福，这人是有福的。那么我刚刚已经讲过，有福这个字是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好，那么这个字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希伯来字，可是呢你仔细分析意思很丰富。首先呢，这个字呢是一个复数的一个表达，表示说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多方多面多样的这个福气。你可以说是很多的福气，但是你可以一言以蔽之说，神就是愿意一位愿意赐福的这一位神。好，那么当我们来数算神给我们福气的时候，最后要想到说神是赐福的神，而且他所赐的福是大的福气，没有办法用这个单数来表达，必须要用复数来表达。而且在这个地方呢，用的是一个加强的一个语气。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呢？不是我今天出去散步路上捡到100块美金觉得了不得啊，今天神给我们福气，不是这样的 trivial blessing， 是神给我们大的福气，多的福气，用加强的语气来表达。所以呢，很多英文的圣经跟中文的圣经后面都加上一个感叹号。好，所以呢，这个中文圣经有一个地方就翻译成说福哉斯人，还有一个地方就翻成说谁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好，是多数的福，是感叹号的福，是让我们惊讶，让我们震撼，让我们从心里面发出赞美的福，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所以有的英文圣经就翻译成说哦，特别加上一个感叹号 the blessedness， 甚至有的英文圣经把这个 blessedness 后面又加上了 es the blessednesses。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赐福的话，也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到第11节， 中文圣经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样翻。其实按照原文字的顺序呢，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是有福啊，虚心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人是有福的，是作诗的人，是大卫的一个从他灵魂深处发出来的一个感激的一个感叹，这人是有福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是蒙主赦宥的人。所以诗篇第32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32篇的第五节呢，都有三个不同的字论到福。好，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好，那么前面说凡心里没有诡诈，在原文是摆在这个第二节的最后面，这个等一下我再讲。好，所以其实讲到罪的平行的三段论的描述呢，是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同样的话在第五节又重复起来，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然后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其实这三个字最先在圣经上出现是出埃及记34章第七节，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三个字就连在一起。那么这三个字是三个不同的字，那就说我们看英文圣经有的时候也删得不是十分的清楚。最好的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应该就是 ESV 的圣经，他把这三个字呢就用三个不同的英文字翻译出来。头一个字就是过，或者说说出过犯，英文说是 transgression。 第二个字呢是罪，就是 sin。 这是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最普遍的一个论罪的字，在新约的希腊文圣经里面的 hamartia 就是这个罪字翻过来的。第三个字呢就是有罪，就是 iniquity， 这个字呢就翻成罪孽。如果我们看吕正中译本的话，他就把这三个字呢很清楚的翻出来。所以头一个字是过犯，过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抗神的权威，这叫过犯。好，那么罪是什么意思呢？罪就是射不中重地， missing the mark， 达不到神的标准。好，所以罗马书会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对于人有一个很崇高的期望，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要反映神的尊荣，反映神的荣美。可是犯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达到神造人的目的，这个就是罪。所以有一个教理问答问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享受他。荣耀神是从神的角度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整个的人生是要荣耀神，我们整个的人生是荣耀神，我们整个在世寄居的日子是要享受它。可是罪的缘故，我们达不到神造人的标准， missing the mark。 第三样呢是有罪，所以最好的翻译就是翻成罪孽。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扭曲，就是曲解。所以约伯记第33章27节，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那么这个中文圣经翻的词很美，但是也许 ESV 呢讲得更清楚， I sinned， 我犯罪了， and perverted what was right， 这个翻得非常的准确， perverted what was right。所以中文呢把它翻成颠倒是非呢，不如把它翻译成什么样呢？是倒是为非，把是的东西呢搞成非了。意思就是说原来神所造的，神所赐给人的一些好东西，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把它误用了，我们把它搞歪了，变成了一个腐化我们的东西，蚕食我们的东西。互联网好不好？当然好， 可是大多数的人现在上互联网，很多人，我不要说大多数，现在很多人上互联网找到的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我想很多人都清楚，对不对？上一次这一个Sandy Liu牧师就讲到特别 internet 对于孩子的影响，如果我们上网听了，我们心里面不能够不觉得这个担心。好，等一下主日崇拜完了，下午1点有另外一个 3D6 的一个讲座，特别是讲到说我们怎么给孩子划界限 set boundary， 如何管教孩子。我们中间有孩子的，我觉得是应该去听，我们中间孩子已经大了，做祖父母的也应该听。我常常觉得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呢，惯孩子呢，有时候不是爸爸妈妈的事，变成祖父母常常惯我们自己的孙子孙女。好，我盼望我们也能够上去听，好，附带提一下。好，所以什么样的罪常常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捆绑呢？跟性有关的罪，对不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是神在婚姻关系里面给我们最美好的一个礼物。好，那么可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被人误解，特别是被很伟大的奥古斯丁误解，产生的禁欲主义。好，可是到后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就把这样的错误呢改正过来了。你如果看马丁路德写给一下他朋友的信谈论这件事，我在讲到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念，念出来我自己都会脸红。好，但是呢这就是一个突破，可是问题是说现在变成一个泛滥的一个时代，对不对？所以我也劝我们中间的做家长的人，如果你要教小孩子关于这一方面的话，倒不一定要他看这本书说 I kiss 什么 dating goodbye 这一类的书，有的讲的有点过头，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鼓励孩子呢看这个 Elizabeth Elliot 所写的那一本 Passion and Purity， 在那本书里面对于孩子们的这一个如何保持交往的纯洁有很大的，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那所以好东西因为罪的缘故呢就扭曲了。那么呢这三个字，一个是过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 transgression，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罪，就是 sin，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iniquity，就是罪孽。所以这是三个跟罪有关的字，表示罪的广泛，表示罪的严重，单单一个字没有办法讲清楚，要用三个字三个观念来描写。然后讲到赦免，感谢赞美主，罪不管有多大，罪不管有多广泛，借着这个赦免有关的这个三个字呢，也把神赦罪的完全表达了出来。这三个字是什么字呢？赦免、遮盖、不算。好，赦免是什么意思呢？赦就是抬起来的意思，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动词就是抬起来的意思，这是一个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字，最常的用法就是抬起来，抬起来。可是在这里用到赦免这个字呢，竟然是用抬起来这个字。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罪是一个什么？罪是一个重担，需要被抬起来。有罪不承认，就变成压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担，需要被抬起来。只有借着神的赦免，神的手把这个罪给抬起来。罪是遮盖，这个字遮盖还有另外一个字呢，负面的来用就是隐瞒。好，所以诗篇85篇第二节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遮盖，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呢，英文翻成 blot out， 就是涂抹。好像你有一个字写错了，用这个 white out 一涂，涂了就看不见了，这是另外一个跟遮盖有关的字。可是这个遮盖这个字呢，也有负面的用法，那就是箴言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这个遮盖是我们认罪，神就帮我们遮盖，可是我们不认罪，我们自己遮盖呢，就必不亨通。另外一个呢，就是算，算这个字呢，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字，思想、 判断、归算、审判，都可以用这一个字。好，那么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此就是算他为义。那么这个字呢，其实也有一个用法，就是 bookkeeping， 就是记一本账本。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意思，就觉得心里面很有感触。我不晓得是不是或者我这样讲好了，好多年之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培训那么然后在那个家教会里面呢，同工开会的时候，同工就有一些彼此坦诚的这个时间，那个教会的领袖就讲了几句话，我心里面很有感触。他说，同工们啊，我们在一起同工这么多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都记着这些同工亏欠我的地方。我希望我们心里有一本账呢，是记一下我们亏欠别人的地方。诗人受勿念，受失甚勿忘，对不对？我们亏欠别人的地方，我们希望有本账，我们记得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但常常我们这个账呢，是记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不晓得我们夫妻有的时候偶尔吵架，我用偶尔吵架好吧，不应该常常吵架。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吵架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心里面的这个账本呢就常常的翻出来。你从跟我做朋友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举出好多的例子。最近我有机会跟一个人谈，是组内的。每一次我跟他谈话，我心里都很难过。每一次我跟他谈话，他就把他心里这一本账又翻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翻心里这个账本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危险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啊？有的时候我们把假账也记进去，明明不是这样，我们偏偏以为这样。当我们心里面对人有偏见的时候，甚至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有偏见的时候，明明不是这样，我们也以为是这样。不单单心里有一个账本，而且在这个账本上可能还充满了很多的假账。我们需要求神的怜悯，神不算我们的罪，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算弟兄姐妹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应该是加尔文吧，他说，当我们知道赦免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真的是蒙了赦免。好，那么我们也请注意，在这里提到赦免的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在三十二章第一节提到赦免和遮盖，三十二章第五节提到不隐瞒，也就是不遮盖和赦免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包含式文体，或者首尾呼应的这个文体，就要表明说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前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段落。所以由这个赦免的三个不同的动词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告诉我们说，罪的一个赦免呢，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神所施行的恩典。是的，罪很严重，罪很深，罪很广，可是感谢赞美主，神的赦免超过这一些。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神的赦免。信主的人不会达到一个 sinless perfection， 无罪的完全。尽管我非常的佩服卫斯理约翰，但是我相信他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是一个有一点点特别偏激的一个教导。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神的这个赦免，在今生不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所以在今生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求主来赦免。好，那么体会蒙主赦宥的福，相对于闭口不认罪的苦。好，所以三十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就是讲到闭口不认罪的这一个苦。好，那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自己看。那么然后呢，这个闭口不认罪呢，就相当于第五节的说承明我的罪，我说。好，所以不悔改的罪人呢，就相对于怎么样呢？相对于悔改蒙赦免的人，由悔改蒙福的角度来看，再回想起我们闭口不认罪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 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告诉我说，他最初做生意做得非常的成功，过着一个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生活，甚至也做了对不起太太、背叛太太的事情。现在他信主了，所有过去的那一些放纵的生活，他通通都不能过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可以看得出他脸上那个痛苦的表情。他说过去那一些好像很享乐的生活，现在通通都不能过了。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说往事只能回味，他讲这句话是说往事不堪回首。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了神赦免的恩典，想起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过去所说的一些伤人的话，伤害我自己妻子的话，伤害我的一些同工的话，伤害我的孩子的这些话，我只能够说往事不堪回首。真的蒙了神赦罪恩典的人，想起过去的罪，并不是觉得那些罪无所谓，而是想起那一些罪，我们心里面说，主啊，想起这些，一方面我知道你赦免的恩典何等大，一方面往事不堪回首，不要让我们再落在同样的这个罪的里面。所以信主后，我们对于罪的感受就不一样。那么只有我们对罪感受深，我们对神赦免的恩典才会感受的深，体会蒙主赦宥的福，相对于闭口不认罪的这一个苦。好，那么我不能讲太多，但是我要稍微提一下这本书，就是红字 Scarlet Letter。 这本书我们很多的孩子都看过。好，如果我们的孩子在 East Brunswick 学区，那么他们在十年级的时候 American Literature 这是他们必读的书。非常遗憾是说老师教这本书，甚至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帮助他们来学习这一本书的这里面的 notes， 我觉得都没有讲到重点。这里面提到三个人，一个 Hester 是一个女士，她的先生在欧洲，她到 Boston 住了几年的时间，先生没有来，可是她竟然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Pearl， 所以显然这个女儿呢是在淫乱里面生的。另外一个人呢叫 Roger Chillingworth， 就是这个 Hester 的丈夫。等到 Hester 的丈夫从欧洲到了 Boston 之后，发现太太竟然生了一个竟然生了一个女儿，显然不是他的女儿，这一个丈夫就非常的生气，他偷偷去看 Hester 说，我一定要把那一个跟你犯这个淫乱罪的家伙呢抓出来，使他受到该得的报应。另外一个呢就是 Arthur， 这是这一个女士的一个牧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心里面最震撼的一幕就是故事刚开始没多久，讲到 Boston 他们公审这个女子，给她的惩罚就是她一辈子里面要在衣服上带上一个 A 这个字，红颜色的 A 这个字， A 就是代表 adultery， 就是淫乱。然后他们要这个女生把这个男人能够招供出来，那么可是这个女的就是抵死都不说，最后他们说既然她不说，把这个牧师找来，让那个牧师来问她。我不能够忘记我读这个牧师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要流泪。那个牧师跟他说， Hester， 我请你把跟你犯这个淫乱罪的人招出来吧，你的红字是绣在你的衣服上，他的红字是在他的心里，你衣服上受这个红字，遭受众人公开的羞辱，你很痛苦，这个人红字在他的心里面，他的痛苦远远超过你，你如果把他供出来，他就会好过一点。 Hester 还是不讲话。其实跟他犯奸淫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一个 Arthur。 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深的感受，好像 Arthur 在这里要 Hester 把他供出来，他说你把我供出来我会好受一点。为什么 Hester 不供呢？Hauser 没有这样讲，如果我要写这个高中生的这个 paper， 我就会这样讲，因为 Hester 说 Be a man， 像个男人一样。亏你还是传道人，亏你还是男人，你自己来招认，用不着我来讲。所以这是我读这一本书的一个很深刻的体认。今天我们中间如果还有隐藏的罪，今天特别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如果还有一些罪， BMM 像个神眼中的一个敬虔的男人，承认你的罪，向妻子向儿女承认。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人，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BMM 做一个敬虔的男人。这个故事让我最害怕的一点是，这个牧师当他有罪没有承认的时候，后来他讲了一篇生前最后的信息，那是一篇震撼人心的信息。讲完之后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呢和尚就勉强说，鸦雀无声之后，忽然在这个礼拜堂里面充满了窃窃私语的声音。是什么窃窃私语的声音？就是说，哇，好棒啊，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一篇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服侍主的同工们，不要以为我们戴罪之身，不要以为我们服侍有果效，就掩盖我们的戴罪之身。神为着他的恩典，有的时候仍然为着他百姓的缘故使用我们，但并不表示说我们有罪不承认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最后终于这个牧师承认了他的罪，跑上了高台，撕开了他的衣服，人家看出原来他的身上刻着 A 这个字。原来这个医生知道这个牧师就是这个奸夫，处处的折磨他。当他要爬上台去的时候，是谁不让他上去？就是这个 Hester 的丈夫说，你疯了吗？你不要上去，我们回家 Everything will be the same。 可是这个牧师还是上去了。上去了之后跟这一个折磨他的这一个医生跟他说，我现在逃脱了你的掌握。所以我问孩子说，你读这个书有什么感想？那么有一个做律师的一个女孩子呢，就说怎么样呢，就是说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呢， Guilt and shame imprisons us, imprisons you. 不认罪的时候，罪恶感跟羞耻就成为一个牢笼。所以我们如何蒙主赦宥呢？就是要诚实认罪。所以诗篇的32篇第五节，好，那么有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诚实认罪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凡是心里没有诡诈，没有诡诈就是很诚实的这个认罪。好，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8节有这样的话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怎么样呢？便是自欺。什么样叫做自欺呢？自欺就是骗不了神，骗不了别人，只骗了自己，这就是自欺。那么还有一个关于诚实认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法，就是在诗篇32篇第5节。好，诗篇32篇第5节呢，我底下用字面来翻，我承认我的罪，同时我的罪孽我不隐藏，我将要敌对自己，向主承认我的过犯，而你，这是一个加强的讲法，你就赦免我罪的罪孽。原文是这样翻译。所以诚实认罪就是敌对自己。为什么叫诚实认罪就是敌对自己呢？就是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罪，从圣洁的神的角度来看我的罪。因此呢， I confess against myself。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译。好，圣洁的神如何看罪，我们就要如何来看罪。在这里又给我们一个很厉害的二分法，约翰一书1章10节，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怎么样呢？便是以神为说谎的。诚实认罪，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罪，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不诚实认罪，甚至掩盖自己的罪，甚至为罪给自己找理由，我们就是敌对神，以神为说谎。 这是一个严格的二分法。弟兄姐妹，针对罪，我们是诚实认罪呢，还是敌对神，以神为说谎？我们有没有可能有罪不承认，心硬到一个地步，甚至以神为说谎？我知道有一些人甚至能够失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认罪，能够诚实认罪，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这个诗人他看到他身体上的痛苦，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是神的管教。那么他看到困苦的环境，是催促我们认罪。当这你可寻找的时候呢，可以翻译成说在窘迫时，这是吕正中的这个翻译。所以困苦的环境是神的管教，我们要认罪。有的时候当神借着环境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硬着心。所以底下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不可以硬着心。所以呢，如果这样认罪，提醒罪被得到提醒，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人有责任来回应。最后蒙主赦宥，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人生。所以在诗篇的32篇的第6节、第7节跟第10节，这个经文在我们的投影图片上，我们可以自己看。好，这里提到虔诚人，什么是虔诚人？也就是第10节所说的神的信实之爱，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慈爱 Hasid 就是一个信实的爱，是兼爱。所以什么样是虔诚的人？有神的慈爱环绕他的人。在这里四面环绕出了两次，一次是得救的乐歌，一次是慈爱，表示说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神用慈爱来环绕我们，然后神就是我们的藏身处。 You areMy hiding place。 我们有人会唱这一首诗，其实这首诗歌呢，很优美，但是歌词没有谈到赦罪之恩，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我软弱时你来加强我力量，哎呀，这首诗歌其实不是，这一篇诗篇是讲到蒙赦免的恩典。 好，我不多讲了。所以大水泛滥的时候呢，大水必不能够伤害虔诚人，如果要把这一节翻出来的话。所以在苦难当中有神的保护，不单单有神的保护，而且还有神的教导。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弟兄姐妹，这样的一句话又再一次让我们回想起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呢？真正有福的人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弟兄姐妹，这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生。神可以给我们世上各样的福气，包括我们的病得到医治，包括我们的工作顺利，包括我们的财富增加，包括我们的孩子去理想的学校。但是这些福气通通比不上神借着他的话语坚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耶稣的福气大。这些福气都比不上我们天天体会神赦罪的恩典，使得我们也有饶恕的能力，这样子的福气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最后要说，这样的一段圣经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罪所以能够得赦，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可以讲许多的道理，我们盼望这些道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如果有一些我们知道的罪，如果你借着这样的信息提醒我们，让我们立刻承认。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要承认。我们有得罪自己亲爱的人，包括我们的妻子，包括我们的丈夫，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的长辈，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勇敢来承认。有一些你提醒我们的罪，我们不承认， 到后来往往产生的结果就变成我们的心就硬了起来，就变得自欺，就变得以神为说谎。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愿与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你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